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7年3月23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北京时间傍晚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伦敦袭击事件发生后，英国领导人号召不要被恐怖吓倒；另外，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光是削弱伊斯兰国组织的影响力还是远远不够的；另外呢，来自摩苏尔前线的战况显示，那里每天仍然有数千人出逃；另外，有专家认为美国应该向中国明确表明部署萨德的意图；另外呢，中国和韩国的足球队将在长沙举行大战，中国当局步兵如临大敌。下面的呢，就是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英国首相特拉西梅在伦敦的英国议会附近发生袭击事件后态度坚定，他鼓励人们要像往常一样生活。这次袭击事件造成了4人死亡，大约40人受伤。特拉西梅说，议会议员星期四将照常举行会议，不过随着警方继续调查从星期三在威斯敏斯特大桥上开车撞人开始的这次袭击事件，伦敦增加了武装和非武装的警力，加强安全戒备。伦敦大都会的警察局的反恐工作人员罗利表示，当局相信他们知道袭击者的身份，但目前还没有发布有关的信息。罗莉对新闻界说，我们有数以百计的调查人员正在调查此案，他们的重点是嫌疑人的动机、准备工作和他的同伙。他说，当局的努力是根据这次袭击是一次与伊斯兰分子有关的恐怖行动的报告。罗莉确认48岁的英国保安人员基斯·帕尔默在袭击事件当中遇难，他家有7小，在英国执法机构已经工作了15年。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星期三早些时候在电视上对公众发表了讲话，称这次袭击是病态和邪恶的。梅首相还同时表示，任何企图通过暴力和恐吓英国人的企图都注定要失败。警方的一名高级人员对美国之音说，这次袭击似乎是以3段式进行，开始是一辆运动越野车驶过紧挨下议院的威斯敏斯特大桥，然后呢，越野车冲上了人行道，撞了几个行人。与此同时呢，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三表示，美国的政策是击垮摧毁伊斯兰国组织，但是如果盟国不致力于提供足够的资金和资源的话，这个目标就没有办法实现。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安华的报道。
这次多国外长会议的目的就是要找出新的办法来扩大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并为击败这一组织那一天做准备。蒂勒森国务卿在讲话的时候明确说明，目标是彻底击败伊斯兰国这一恐怖组织。
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艰苦作战取得的胜利，让总体形势转为对我们的联盟有利了。但是我们必须加紧努力，在下一阶段的反伊斯兰国战斗中成功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光是让伊斯兰国的形势和影响力减弱并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必须要彻底打败伊斯兰国。我承认中东有很多紧迫的挑战，然而击败伊斯兰国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首要目标。
蒂勒森表示，这个星期聚集在华盛顿的来自68个国家和组织的代表都决心彻底打败伊斯兰国，多国联盟齐心合力要阻止伊斯兰国再起，遏制其征服世界的野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摩苏尔战况方面，随着打击盘踞摩苏尔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战斗步伐不断的加快，摩苏尔城内居民的危机也不断加剧。自从去年10月份伊拉克政府军在美军的支援下打响了这次战役之后，已经有超过25万人离家出逃。伊斯兰国组织控制下的人口最稠密的地段，目前呢正在迅速成为双方的交战区。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默多克的报道。
每天都有数千人逃离摩苏尔，很多人在房屋倒塌的瞬间跑了出来。迫击炮弹、飞机炸弹和直升机炮火不断倾泻在人口稠密的居民区。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还向逃亡的家庭开火。
真的是枪林弹雨啊，连前门都出不去。激进分子和伊拉克军队彼此对射，我们只好躲在楼梯下面。
最近几个星期，伊拉克军队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之间的战斗加剧。一军士兵说，上周开始的收复摩苏尔旧城的战斗有可能是迄今为止最为惨烈的。摩苏尔周围的难民营越来越多，难民源源不断地抵达，安全部队不敢掉以轻心，因为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也企图假扮难民混出城外。
各个城镇村庄都有人向我们举报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我们还有相片，如果有人向我们出示假身份证，我们会识破的。
逃难家庭说，难民营经常缺少医疗、食物和电力，但是这里还是好过城里的战火。
我们过去把水存在水箱里，可弹片击中了水箱，把它们全打坏了，我们的存粮也吃光了。
在伊拉克军队攻打伊斯兰国控制下的摩苏尔人口最稠密的城区之际，联合国表示需要追加3700万美元的经费，才能在下个月继续维持运转。美国之音西瑟·默多克、伊拉克哈马姆·阿里尔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和英国近日先后宣布禁止从土耳其以及其他几个中东和北非地区国家直飞美国的航班的乘客随身携带手提的电脑、平板电脑、相机以及其他的一些电子设备，任何大于智能手机的设备都必须交运。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目前很多飞机乘客都难以想象旅行不带电子设备。
人们因为工作和日常生活都会随身携带手提电脑或平板电脑，如果不让带他们怎么办？
但是恐怖组织曾使用电子设备作为炸弹，最近在索马里飞机上就发生过这种袭击。川普政府星期二宣布采用这样的措施，是为了防止这种恐怖袭击再次发生在美国。
我们所了解的新情报警示我们，恐怖组织继续看好商用飞机，并尽力寻求新的方法去开展他们的袭击，包括利用各种消费品偷运爆炸物。
英国政府同一天宣布了类似的禁令，旅行者在机场已经要经过严格的安检，因此有人说新措施没有必要。
安检已经够严了，
这有些过分了。
我觉得没用，恐怖分子有很多其他的办法。
不过安全专家说，禁止电子设备进入机舱是一种谨慎的措施。
我们基本上认为，让设备托运进入货舱，就是让大型电子设备和可能会引爆他们的人进行分离。
丹尼尔·格尔斯坦是兰德公司的安全专家，他告诉美国之音说，如果潜在恐怖分子盯上不禁止随身携带电子设备的航空公司客机，更多国家会采用相同的措施。
这种措施可能会成为新的常态，也可能很快消失。如果我们发现安检措施可以让乘客和设备都能安全地登机并离开飞机的话，
一些喜欢使用电子设备的飞机乘客在飞往美国和英国的途中可能不得不承受冗长而无趣的飞行了。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北约今年早些时候向波罗的海派遣更多的军队，以便让这一地区害怕俄罗斯崛起的前苏联国家能够安心。俄罗斯称这一部署对俄罗斯造成了威胁。立陶宛计划沿俄罗斯战略要地加里宁格勒飞地呢修建边境围墙。俄罗斯人对于被北约成员国立陶宛和波兰包围的形势看法不一。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的报道。
驻扎在立陶宛的一支由德国领导的北约战斗群为到访的欧洲政要举行军事演习。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北约同意向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波兰派遣军队，以遏制俄罗斯潜在的侵略举动。
We are from Norway, we are from Belgium.
我们来自挪威、比利时和荷兰，我们都经过高强度的训练，我们都进行过演练，我们也准备好威慑、保卫立陶宛。
To deter and to defend Lithuania.
俄罗斯称这一军事部署威胁其安全，并且计划于九月份在邻国白俄罗斯举行大规模军演。俄罗斯的军事演习以及愈加频繁的袭扰北约空域，使得依靠北约监控防御的波罗的海国家感到担忧。
我们正在保护北约的空域和边境，不一定只是针对俄罗斯人，任何不遵守空中规则的飞机都是我们应对的对象。
美国总统川普要求北约成员国增加防务支出的呼吁受到波罗的海国家的欢迎，但这些国家担心川普推动改善美俄关系的举动是否会牺牲他们的利益。我们确实希望这类关系不会创造出新的势力范围，我们不希望再有一次雅尔塔会议，当然也不应该违反现行国际法。 立陶宛正在进行包括在今年沿着该国与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的开放边境、修建围栏等举措。修建围栏的主要目的是防止走私，但也是出于提防俄罗斯。
正如我说的，我们必须要为最坏的可能做准备，可能出现挑衅行为。我们也看到发生了一名官员在爱沙尼亚边境被绑架的事件。
夹在立陶宛和波兰中间，加里宁格勒飞地是俄罗斯的战略前哨，该地区驻扎着俄罗斯的波罗的海舰队，并且部署有弹道导弹，一些当地居民感到担忧。
因为加里宁格勒地区非常小，很多人包括我们在内都很担心。
另外一些人则不觉得如此。
我不觉得谁会冒这个风险，我不认为北约和欧盟处在敌对情绪之中。
为了以防万一，波罗的海国家敦促北约在俄罗斯九月举行军演前对当地采取更多的安全措施。美国之音施瑞福，立陶宛考纳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川普总统上个星期出台的财政预算方案对联合国来说是个坏消息，因为这一预算要将外交和美国的对外援助资金削减 28%， 而这其中呢就包括支付给联合国以及联合国下属机构的经费。而如今联合国正在面临数量前所未有的冲突以及饥荒和气候变化等诸多的挑战。下面呢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联合国总部记者贝希尔的报道。
联合国目前已经是勒紧裤腰带了。
目前我们站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今年一开始已经面临联合国创始以来最大规模的人道危机。目前四个国家中就有2000多万人面临饥荒，要是没有全球共同协调努力的话，人们会遭受饿死的命运。
在全世界所有国家当中，美国是捐助联合国款项最多的国家。联合国的总预算是25亿多美元，这其中美国的捐款额是6亿1100万美元，将近1/4。除此之外，美国每年还为联合国的维和使命贡献20多亿美元。美国另外还为世界儿童基金和世界粮食项目提供数亿美元。美国之音通过 Skype 采访了联合国下属的让世界更美好这一项目的负责人。
美国支付联合国22%的开销，就是说其他国家加起来支付78%。我觉得这对美国的纳税人来说是不错的回报。
联合国官员和观察人士都担心，美国要是真的大幅削减对联合国投资的话，其他国家恐怕不会把这个漏洞给填补上。
突然削减投资会迫使联合国方面采取临时性措施，无疑会对长期的改革带来负面影响。
不过，美国负责国家财政预算的主管被问到，对削减对联合国的拨款有可能导致世界上一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受苦这一点没有歉意。
我们肯定会削减对联合国和各种对外援助项目的拨款，包括联合国下属的和其他的机构。对于跟踪美国总统大选的人来说，这应该不是什么新闻。川普竞选期间说了上百次要把钱更多的花在美国国内民众身上，而不是外国。我们的预算如今正是朝这个目标努力。
过去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将国际和平和发展以及国际人道救援项目作为外交政策的一个基石。彼得·伊奥说，这一点需要继续下去。
我们需要跟世界紧紧相连，需要继续引领国际事务。
他认为美国国会方面了解这样做的重要性，最终会支持长期性的强有力的人道援助项目拨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发自纽约联合国总部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美中之间，由于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的系统而导致关系进一步紧张之际，专家们建议下个月举行的美中首脑会议期间，美国能够再一次发出明确的信息。这就是美国的这一举动的本意，并非是中国自己所认为的带有进攻性和侵略性。美韩两国在平壤去年进行了导弹试射之后呢，于7月份决定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中国的一再谴责这一举动，坚持认为萨德系统的雷达将穿越中国的领土，对中国军队进行侦察。目前这一导弹拦截系统的安装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北京方面表示计划对首尔进行经济方面的报复。在经济报复方面呢，中韩关系近期因萨德风波骤然转冷，民间出现了反韩情绪之际，2018年世界杯足球外围赛中韩大战星期四晚上，也就是今天晚上呢，在长沙开打。据报道呢，中国当局为了防止发生暴动等不测事件，在场内外部署了上万的警力严阵以待，并且下令禁止全市公共和娱乐场所直播这场比赛。网上视频和图片显示，中国当局已经调集了大批防暴警察和武警，展开了部署，防范战绩不佳的国足假若败北的话，球迷可能会聚众引发暴乱。有报道称，这次中韩大战的保安规格前所未见，酒店呢被要求核查所有住店人的身份，球场内的部分的商店暂停营业，场外严禁小贩摆摊，一些赞助商广告展览和球迷互动的节目被取消。湖南体育总局也发出了倡议书，要求球迷要理性的爱国，以文明的方式抒发自己的情感。另外的美国情报机构通常非常隐秘的内部运作信息呢，被非同寻常的公之于众，这很快的令人怀疑起国会是否有能力调查有关俄罗斯介入2016年美国大选的相关指称。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努内斯对新闻界说，我读到的文件令我非常的不安，我认为也会令总统和他的团队不安。在此之前的努内斯罕见的亲自向川普总统做了通报。努内斯在白宫说，川普总统自己和他的过渡团队中的其他人显然都是情报报告的对象，他说其中有些似乎并不妥当。在努内斯公布这一消息的两天之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确认有关的官员正在调查川普竞选活动与俄罗斯之间可能的联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另外呢，据报道，中国的腾讯公司在全国两会前大规模的封杀了 QQ 群之后，最近数日呢又继续展开了对微信群的整肃，包括李鸿宽宪法第35条群、夏业良教授百年为圆梦一群、拥抱自由群、黄埔讲堂等许多的微信群，从3月20号起先后被封。外界预计未来呢可能会有更多的群组遭到这样的删除。北京民主人士查建国3月21日发表声明，指他的微信号和以他为群主的抱团取暖群被同时封闭，他的70多个微信群和1300多个私人微信都失去了功能。查建国批评说，当局先屏蔽然后再谈话警告，再进一步封号封群，逐步扩大定点清除行动，这是加紧严控政局、钳制言论的表现。在此之前已经有报道称，在两会召开之前，大批的 QQ 号和 QQ 群被封杀，与之绑定的微信号也随之消失，去年也有大量的微信群被封的报道。 在香港方面，在香港特首选举进入3月26日投票前的关键时刻，民望一度领先且最近不断冲高的前财政司司长曾庆华的阵营，目前呢，面对左派抹黑的行动升级和建制派民望逼迫论，星期三展开了他们的强有力的反击行动。他们强调曾庆华以民望威迫中央的有关言论完全是子虚乌有，相信所有支持者绝非站在中央的对立面。同时曾庆华的义工团队的成员以个人身份参与，说他们背后有外国势力的联系等等，也是根本没有事实根据的抹黑。另外呢，据香港媒体报道，曾庆华竞选办公室3月22日发表声明，针对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有关中央担心有人借民意威迫的表示做出了相关的回应，指呢属于子虚乌有，认为如果下任特首不能够得到香港市民的信任，将难以团结香港社会各界，修补社会的撕裂。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继续是香港方面的消息。那么最新的情况显示呢，在浙江省自2013年底开始不断深化各种措施严控和打击教会之际，浙江的一些地区近期呢要求在教堂限期完成安装监控装置，此举呢再次引发了外界的关注。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继浙江省强拆教堂十字架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谴责之后，网上星期二流传的一份浙江宁波奉化区三自爱和基督教协会3月20日发出的文件显示，宁波基督教两会要求下属教会为所谓安全起见，在各教堂安装监控装置。此外，香港天主教亚通社3月21日报道，天主教温州教区公开和地下教会团体都接到当局要求在教堂范围内安装摄像头监视器，3月底前必须完工。有教会人员表示，政府人员去年开始到教堂内外安装摄像头，说是维护社会治安，而政府的这一举动令当地神职人员感到不解和无奈。有分析表示，当局在拆完教堂十字架后又要求在教堂范围内升国旗，现在再要求装监控器，这是要一方面加强宗教对国家认同，另一方面是好控制教会。报道还表示，除了温州教区，杭州教区的教堂也安装了监控器。有温州教友表示，这是去年9月杭州举行20国集团峰会时的事，已不是新闻。此外，美国宗教权益组织对华援助协会今年1月13日曾发文表示，据国内传道人提供的图片显示，奉化溪口基督教堂被安装监控器，由公安局和统战部门联合安装。而知情者透露，浙江几乎所有官方教堂已安装监视器，目的是监视牧师的讲道，监视信徒的数量和各种举动。此前，香港苹果日报去年12月24日曾披露，数月前网络上流传一份编号为豫民宗2016 14号的豫环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的红头文件，内容是关于全县宗教活动场所视频联网建设应用的通知，称完成对十多处的视频安装，为加快安装进度，要求全县宗教场所负责人积极配合。而有台州地区基督教基层神职人员表示，当地宗教事务部门没有征询宗教团体和宗教场所负责人意见，擅自夜间作业，在教堂安装监控探头。当地牧师认为，这种擅自监控严重干扰宗教信仰自由原则，侵害信教群体的隐私和安全感，严重破坏了教徒对宗教管理和执法部门的信任度。浙江一位牧师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 政府的这种监控肯定会妨碍信徒的宗教自由。他说，
这种肯定是不好的现象了，是有压力肯定是有的，是吧？这里面肯定抵制，但是抵制不了啊。他们以政权的整个大局的力量、个人的力量抵挡不住的，抵制虽然抵制，但是他们真的要推广还是没办法。
北京家庭教会传道人徐永海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一贯以来就是要控制教会，通过各种手段，但主要是通过控制神职人员、控制教会，这也是许多人离开或者不去官方认可教会的原因。他说，
控制宗教、管理宗教，他这个一直是怎么做的？以前呢，他是通过控制牧师、控制这教会，他觉得对牧师的控制呢，仍然不能够足以控制教会了，他还要再直接进入教会，包括拆十字架啊、什么三进啊、什么五化啊，这套东西，核心呢还是都是为了控制教会。安装监视器控制肯定控制，但光靠这个控制，我觉得控制不下来。他这个控制是表面的，他主要还是做组织控制。
据报道，从2013年年底以来，浙江等地以三改一拆、改造旧建筑区、旧厂区、城中村、拆除违法建筑名义，强拆了2000多处教堂的十字架，一些教堂甚至被夷为平地。随后，当局又开展五禁五化，政策法规、健康医疗、科普文化、扶植帮困及和谐创建进教堂，教堂建筑特色本地化、管理规范化、神学本土化、财务公开化、教义适应化，以此推动浙江教会教堂实现中国化。强拆十字架运动到去年三月开始缓和后，浙江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又宣扬在教堂悬挂国旗，强化诠释宗教界和信教群众爱国主义教育，还有些宗教场所被要求在告示牌上张贴宗教政策宣传单张，以及有些地方由党员干部驻守。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访华期间与中国领导人会面的时候强调美中合作，并异乎寻常地表示美方愿本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发展对华关系。中国媒体把这看成是中国取得的一大外交胜利。美国的一些专家认为蒂勒森的这个说法是一大错误，但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人们对蒂勒森的说法做出了过度的解读。下面的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他的首次亚洲行期间在北京逗留了24小时，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欢迎。习近平并感谢蒂勒森在川普政府顺利过渡中的作用，也对其定义美中关系的只能是合作和友好的观点表示赞赏。引起观察人士注意的是，蒂勒森在与习近平和中国外长王毅的会谈中两次非同寻常地重复了中国对中美关系的描述，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14字原则。就像环球时报在一篇社评中所指出的那样，这14字原则正是北京主张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内容。该报纸因此发表社评说，蒂勒森与中方进行了堪称是蒂勒森此次东亚行中有过的利益最高的一次谈话。中国的一些外交政策专家说，他们对蒂勒森的这个表态感到有些意外，因为习近平上台后就提出了要与美国建立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但美国方面一直不愿意接受中方的这个提法，尤其是相互尊重的说法，因为这意味着美方同意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对于中国来说，这些核心利益包括台湾、香港和西藏问题，也包括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宣称。美国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认为，蒂勒森在北京重复中国对美中关系的战略性界定是走得太远了，是递给北京一个被中国媒体和舆论称为的外交胜利。华盛顿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亚洲事务资深顾问葛莱仪在看到蒂勒森的表述后第一时间发推说，蒂勒森实际上对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表示了支持，大错误。 在他看来，美国应该用自己的语言来描述双边关系，而不是接受中国的说法。他还认为，北京在要求华盛顿接受他的核心利益的同时，并无意接受美国的核心利益，包括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关系。曾经担任过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的热特纳也持类似的看法。他在推文中把蒂勒森重复中国政府的他所说的故事和宣传是一个大的错误和失去的机会。不过美国的一些外交官和学者也认为，蒂勒森的表述可能只是为了在公开场合给中国领导人面子而已。他们认为，在闭门的会谈中，蒂勒森的语言几乎肯定要更为严厉，而且会在朝鲜等问题上对中国施压。曾经担任过老布什总统的特别助理兼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包道格也认为，人们对此做出了过度的解读。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I suspect he was trying to be gracious and to repeat Chinese phrases, not to say our interests are the same as China's.
他说，我怀疑他是出于客气，重复中国的说法，不是说我们的利益与中国是一致的，而是说我们有一些共同的东西，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可以接受的。尽管这位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总裁认为，蒂勒森在重复中国的说法时，应该说明美国的利益是什么来作为平衡。但是他说，美国也并不需要从这些说法上做出什么后退。
He did not say we have mutual respect for China's core interests. He said mutual respect.
他说，他没有说我们对中国的核心利益有相互的尊重。他说的是相互尊重。没有相互尊重，你不可能与世界上任何国家，更不要说与中国建立富有成效的关系。蒂勒森在为他此行只允许一位记者随行的决定进行辩护时，也把他过去在担任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总裁期间所取得的成功归功于他对谈判对方的尊重。他在接受独立杂志评论这家唯一获准随行的媒体记者采访时说，我过去25年在外交上非常的成功，在世界各地与一些非常困难的政府达成一些很难的交易。我成功了是因为我总是能够尊重他们的诚信，并尊重他们有一个他们不得不照顾的国内民众这样一个事实。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包道格认为，鉴于蒂勒森重复中方的说法所引起的反弹，美国方面今后会做出更为平衡的表述，包括阐明美国的利益。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国务院在公布蒂勒森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内容时，并没有提及他引起争议的这段话。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传出美国总统川普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下个月举行会谈之后，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说，他已经向川普政府的高层方面表达了台湾方面的关切，希望能够防止任何可能伤害台湾国家利益的情况发生。美方呢也定于这个星期五向台湾驻美国代表处通报国务卿蒂勒森刚刚结束的中亚之行。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李大为星期三在台湾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就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问题答复立委质询，多位立委都对美中领导人的会面表示关注，担忧台湾成为美中谈判的筹码。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说，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北京与中国领导人的会面中使用了习近平5年前访美时说过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等字眼，对中方姿态柔软，这与川普对中国的强硬态度完全不同。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下，川普需要中国配合的情况下，台湾对美中领导人的会面接触不能掉以轻心。李大为说，美国政府这个星期五将就蒂勒森的访问结果向台湾驻美代表处进行简报，他本人也已经对美方高层表达台湾的立场。李大为对江启臣说，
当然作为外交部的一个负责人呢，我当然要注意到
你最近有没有跟美国表达我们这方面的关切。
有。
跟谁？
我不能告诉你是谁，但是呢绝对是高层。
是高层在美国吗？
我也不便于证实。
也不愿意证实。
对，
我有听说你好像去美国。
我上个礼拜是不在台北。
在答复民进党立委蔡适应关于美中是否会有第四公报的问题时，李大为说外交部与美方已就此议题有所沟通。李大为说，
我们也向美方表达我们的关切，我们也认为说是不宜有这样的一个发展。
是，
那当然美方也告诉我们一些这个他们的这个意见，当然在这个地方我没有办法这个公开。那当然我也看到很多学者专家的一些评论，但是对于外交部来讲，我们是非常谨慎非常小心，
对，到目前为止应该
就是说是不能够有任何伤害到我们的国家利益。
OK，
这是我们是
OK， 所以赵部长您所了解到。
此外，李大为还提到里根总统在美中发表817公报后给台湾六项保证的缘由。李大为说，
对不对？
对，因为当时的 Reagan 总统对我们非常的支持与同情。
好，
他忽然发现居然有这么个东西，对他来讲是个意外。
嗯，
所以说是他交代这个当时的这个国家安全会议的这个 Senior Director，这个资深主任呐、这个写了这个
六个本，那由台湾的外交部来公布出来、
然后由
这个
雷根总统啊，这个交代就要放在美国的这个最机密的保险箱里面，交给下一任美国总统，是美国的政策的一个部分。
美国媒体报道，川普与习近平将于四月初在川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庄园举行会谈，蒂勒森刚结束的北京之行也在为川习会进行铺垫，各界都在关注川习会的发展。不过美中两国官方都没有证实会面的时间地点，蒂勒森也在星期一返回华盛顿后向白宫简报东亚之行的结果。美国国务院代理发言人托纳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数度被问到蒂勒森使用中国专门用于台湾、香港、西藏等议题上的字眼相互尊重，是否表示蒂勒森要对中方发出美国在台湾、西藏等议题上的立场有所改变的信号。托纳表示，除了持续鼓励台海两岸维持良好关系外，美国的一中政策也没有改变。至于美中关系的其他层面，美国也没有放弃对人权及个人自由等问题的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总统蔡英文和美国在台协会会长梅建华星期三晚上出席台北美国商会的活动。蔡英文表示，台湾是美国重要且无可取代的安全和经济伙伴，台湾除了持续采购必备的国防武器之外，也将加强本土国防产业。梅建华同时重申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以及根据台湾关系法和三个联合公报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台湾和美国有长期的深厚友谊和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伙伴关系。他说，这不仅因为台美间享有很多共同的价值，而且双方透过长期合作建立了稳若磐石的互信基础及伙伴关系。蔡英文说，从1950年代美军协防台湾到1970年代台湾关系法的制定和实施，美国一直是台湾最大的支持力量，也是台海稳定的重要支柱。长期以来，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及持续对台军售是台海两岸能够维持现状的关键因素之一。
Looking back on our decades long friendship and partnership, I am confident to say that Taiwan.
蔡英文说，回顾台海间长期的友谊和伙伴关系，身为总统，我敢说台湾是美国重要且无可取代的安全和经济伙伴。蔡英文指出，两个多月前，美国新政府上任后，台美关系已进入另一个新的阶段。他说，台湾希望台美之间可以建立升级版的战略伙伴关系，包括更具战略性的区域安全伙伴关系、更广泛的合作关系 以及更深的互信关系。他说，我有信心可以达成这些目标。
Taiwan is ready and prepared to play a more proactive role in ensuring regional peace.
他说，在确保区域和平与集体安全上，台湾已准备好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我们也希望确保台湾对自己的国防进行更多的投资，这将有利于本区域的和平及稳定。除了持续采购台湾必备的国防武器之外，我们也加强本土国防产业，并寻求和美国国防企业的进一步合作。3月21号，台湾总统蔡英文视察了位于高雄的台湾潜舰，正式启动了台湾潜舰国造的计划。蔡英文说，这是一项具有雄心壮志的大工程，展现了台湾向前迈进的决心。台湾总统蔡英文还表示，面对美国新政府接诸的美国优先新贸易政策，台湾也已做好调试准备，将全力支持公平贸易，透过沟通和协商解决利益冲突和分歧的意见。他说，台美之间目前最优先的工作是尽速展开双边贸易谈判，达成新的台美双边贸易协定。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梅建华在致辞中表示，针对区域及全球的优先事项进行合作，仍将是美台关系的重点之一，希望建立一个公平、开放、效率、透明的贸易体系。梅建华也重申了美国的对台和对华政策。
The United States remains firmly committed to the Taiwan, or Taiwan security and the One China policy that's based on the Taiwan.
他说，美国对台的安全承诺以及基于《台湾关系法》和三个联合公报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我们希冀和平的两岸关系，并相信唯有透过两岸对话才有望达成。梅建华还表示，美国希望能拓展与台湾的经济和文化合作，目前正透过贸易与投资框架协定等多管齐下来达成。他说，所有这些管道都有助于美国和台湾在区域和国际上推动我们的共同价值。这是蔡英文去年520就职以来第一次作为总统出席台北美国商会的谢年饭晚宴。今年是第49届台北美国商会的谢年饭晚宴，有700多位来宾参加，其中包括130多位台美官员和政要。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前民进党党工、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在中国失踪。台湾除了要求中国方面协助寻找，也同时呼吁确保台湾民众的人身安全。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立法委员赵天麟告诉美国之音，民进党前党工李明哲前往中国之后音讯全无的情形，透露了不寻常的信息。
他是要传达给台湾人说，如果你是关心中国大陆的民众的人权，因此你只要来到中国大陆旅游、经商、活动，你因此就要可能被绑架或者被关押。会是这样的讯息吗？我真的希望不是这样子的。
赵天麟委员还说，李明哲个性古道热肠，是很平凡的人，如果连这样的人在中国大陆都会被失踪，只会增加台湾民众对于中国大陆的负面感受。据报道，现年42岁的李明哲目前是台北市文山区社区大学的员工，3月19号上午从澳门入境中国的时候与外界失去联系。李明哲的妻子表示，李明哲这次去中国不是为了公务，而是携带罹患重病岳母的病历到广东求医。自由时报报道，李明哲曾经担任民进党党工，也是长期关注中国维权人士的非政府组织工作者，和中国的非政府组织有很多交流。报道还说，李明哲的友人担心他被中国公安罗织罪名逮捕， 也有人担忧中国借逮捕李明哲报复台湾近期侦破的陆生共谍案。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陆委会表示，目前尚未接获中方任何有关李明哲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消息。台湾海基会表示，已经通报大陆海协会协询，联系当地政府、公安与台商协会协助了解，并请台湾警政署刑事局与中国大陆公安部联系协询。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许淑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民进党上台之后，导致两岸官方管道中断，也阻碍了相关事件的联系。
如果我们今天陆委会它是跟大陆之间的关系是不像目前这么紧绷的，我们都可以侧面的去这个私下了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协助这位国人哈？那我们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做帮忙？
许淑华委员还指出，台湾民众如果从事涉及中国的敏感事务，前往中国之前，不妨先告知政府相关部门，一旦发生事情，会比较容易掌握。民进党发言人王敏生表示，期待能尽快联系到李明哲本人，让家属安心，也呼吁中国大陆确保台湾民众的人身安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那么关于台湾是否今年能够继续受邀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下面呢是张永泰从台湾发来的另外一篇报道。
台湾外长李大伟表示，台湾还没有收到出席今年世界卫生大会的邀请函，尽管不容乐观，仍然会努力争取。
除了在日内瓦我们的同仁跟 WHO 的秘书处之外呢，在所有的这个主要的国家，我们讲所谓这些理念一致的国家的首都里啊，我们的这个代表啊和同仁呢、啊、也都在积极努力啊，希望这些国家能够明确的这个给我们这个正面的支持。
李大伟外长还说，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最大的挑战就是中国基于所谓一中原则对台湾进行全力的排挤及打压。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三邀请外长李大伟就今年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挑战与展望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认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问题，外交部应该和陆委会商讨一下。
这个外交跟两岸其实脱离不了关系，看看是不是在两岸部分啊，我们能不能有一些其他的可能，让我们的外交也可以有所突破嘛。
江启臣委员还指出，蔡英文政府执政之后，很明显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情况都不如以往。台湾总统蔡英文由于不承认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中国方面对此强烈不满，除了减少陆客赴台人数，也中断了双方的官方交流。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执政时期，两岸关系良好，台湾受邀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了世卫大会，也以贵宾的身份出席了国际民航组织大会。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刘世芳表示，有人认为因为台湾不承认九二共识，所以无法出席世卫大会等组织，问题应该不是这么简单而已。刘世芳委员还指出，不涉及政治敏感性、攸关卫生、打击犯罪、航空安全等组织，台湾应该有权参与并做出贡献。
而且台湾现在有禽流感的案例，我是说人传人的禽流感案例，几乎啊都锁定是由中国大陆这边过来的。那如果我们是因为邻居的关系有这样子的一个传染病发生，然后我们又没有办法透过不管是这个 WHA 这样的场合里面互相交换意见，其实对两国人民的健康状况都是会有影响。
台湾外交部的报告还指出，去年初以来发生几起台湾官员及民间团体出席国际组织会议遭到阻挠的事件，显示中国打压的力道及频率有所增加，并且不限于联合国体系的组织。第70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22到31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台湾在过去8年都受邀以中华台北的名义观察员的身份出席。根据台湾外交部统计， 台湾目前以正式会员资格参与的国际组织有37个，以观察员身份参与的国际组织是21个。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对于中国外交与军事有特别研究的美国专家最近呢发表了新书，分析中国同时运用所谓硬实力和软实力针对美国及世界各地所进行的网络战与信息战。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耀义的报道。
张宇，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大致内容。
是啊，今天呢这个是由这个传统基金会的一个资深研究员叫做陈斌他所写的这本书，他今天发表了这个新书发表会。这本书叫做网络巨龙中国信息战以及网络行动的内情。那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陈斌其实他本身是一个华裔美国人，所以说呢其实他有这个可以看中文也可以看英文，因此他可以直接去读很多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有中国学者跟中国官员所写的文章。这个很多美国的所谓中国学者不一样，因此他有很多第一手的资料。那么在这本书里面呢他因此得到了很多新的资讯以及有很多很有趣的分析。那么首先他在讲就是说中国解放军其实有所谓的三大战，就是针对这个信息战。我们先来看一下陈斌他对所谓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战他怎么说的。
And from this conclusion arose the concept of informationization or 信息化，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o all aspects of modern warfare, not just
从这儿延伸出信息化的概念，也就是将信息运用在现代战争的所有层面上，不只是在武器方面，也包括后勤、人事管理、训练、决策。信息运用在行动策略以及战术方面，在策略方面专注在运用信息来影响对美国、对中国、对第三者的观感。重新规范各国的行动是如何被看待以及解释，这包括了中国所说的政治战争。政治战争就跟我们在克里米亚看到的一样，当然那不是中国做的，在那儿发生的是传统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做法的融合体。中国将之分成三大战。舆论战，这是一个独立的战争行为，目的在于影响决策者以及一般公众在各种议题的看法。如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是帝国主义吗？是领土扩张还是捍卫中国固有的疆土？这些问题怎么问，怎么看待事实，怎么解释中国的行为，决定了这些问题的回答会是什么。接着是心理战，影响决策者不管他们是军人还是文职，他们怎么看待问题，他们会感到害怕吗？还是他们会认为对方胆怯？最后是法律战，就是直接质疑你或他人的行为的基本合法性。就像中国人民解放军经常说的，法律战就是我们做的就合法，别人做的就不合法。而如果我们做了不合法的事，我们是被逼的。
Are they intimidated?
对，我们刚刚看到他这样说呢，就说到说中国这个跟美国的这个想法是不一样的，就陈明自己本人他能够读中文，所以他可以分析说，哎，其实他成长的环境当中，中国人的想法文化跟这个美国人的想法文化是不一样的。那么另外一位与会的专家是乔治城大学外交事务学院的网络项目主任，叫做凯瑟琳罗翠红特。他在这个会中也说呢，他说他自己是一个法学专家，是律师，但是他当自己他以国际法的概念去跟中国的法学专家跟中国的律师接触的时候，也发现说，哎，他们对于法律的解释有很大很大的不同，所以他们也呼吁说，今天必须要先去了解一下中国人是怎么想的，中国的做法有什么不一样，然后才能够来制定所谓的美国对中国的政策。
嗯，要像你刚才说的，很多专家都认为美国和中国在做法和想法上都有很多的不同，那么具体有哪些的不同？
是，那么在今天在这个会里头呢，也同时这本书里面也讲到，就是说所谓的这个硬实力、软实力。这个陈斌他的书当中他的分析是说，他说中国是硬实力加上软实力一起做，他并没有把它分开来。他说例如说美国会讲网络优势，那中国讲是信息优势，所有的网络只是信息的一部分而已。那么 美国会讲网络贺阻，那么中国讲的又是信息贺阻，同样的是说把这个网络只是放在信息里头，这跟美国人把很多的事情都分得很细，这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整体的软硬的战略。那么就让我们想到说，在上个星期三白宫的预算局的局长马瓦尼他在公布新预算案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说这个预算案讲的是硬实力而不是软实力，那么因此也可以看得出来说中国的做法就把软硬合在一起来对付其他外面的敌人，跟美国把软硬分开是不大相同的。那么在与会当中，另外一个专家呢，美国国防大学的教授叫做桑德斯 Philip Sanders， 他就说呢，例如说他举个例子，90年代互联网刚起步的时候，那时候大家都认为说互联网能够把中国打开，当时这个总统克林顿还说了，你没有办法将这个一个 Jello 一个果冻钉在墙壁上，就表示说互联网的一个流动性很高。没想到到现在我们看到是中国成功的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内网，然后外面有 Facebook， 它里面就有一个自己的相应的东西，外面有谷歌，它在中国的境内也有一个相应的百度。所以说呢，今天与会专家认为说，今天我们可能要抛弃以前美国人自己的想法，然后反过来来看看中国文化，中国人的做事的态度是怎么样，以及中国有一些很多不一样的做事的方法，能够达成他们的目的是我们意想不到的，然后因此才能够来制定对中国的政策。
好的，谢谢耀一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介绍。
美国之音历史纪录片《穿越1945》现在已经改编成电子书出版，丰富的文字内容配合珍贵的历史文献与照片，完整呈现纪录片中抗震老兵的深度访谈与抗日英雄的感人故事，为您揭开八年抗战的历史真相。请立刻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下载《穿越1945》纪念抗战胜利70年访谈纪实电子书上下两册。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好，各位听众呢，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欢迎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在日本访问时强调，美日同盟仍然是东北亚和亚太地区稳定的基石。日本是蒂勒森作为国务卿首次亚洲之行的第一站。蒂勒森国务卿说，日本和美国有着深厚的经济关系，他说，我们将继续合作，维持和加强对我们两国都公平的双边关系，我们将在共同的区域和全球目标方面跟日本合作，包括加强美日同盟内部的安全合作，确认一套基于规则的海洋治理方法，以及深化美日韩三边合作应对朝鲜危险而且非法的核项目和弹道导弹项目。长期的美日同盟致力于亚太地区的和平繁荣与自由，蒂勒森国务卿说，虽然说该地区的安全氛围可能具有挑战性，但是美国决心加强我们的作用，我们也欢迎日本加强对其在同盟里的角色和责任的承诺。蒂勒森说，美国重申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群岛，受1960年签署的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的管辖。他说，我们反对试图削弱日本对尖阁诸岛行政管辖的任何单边行动。扩大美国跟日本、韩国的三边合作依然是优先事项，从而使得美日韩三国在重大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上协调行动，并且更加有效地应对朝鲜构成的威胁。蒂勒森国务卿说，美国打算继续就执行联合国安理会2270号和2231号决议采取协调行动，这两项决议对朝鲜实施严厉和全面制裁，以遏制朝鲜发展军事用途的核与导弹能力。 蒂勒森说，韩国和美国在过去20年都非常清楚，我们只为寻求朝鲜半岛的稳定和半岛的经济繁荣，别无他求。他说，鉴于这一点，美国呼吁朝鲜放弃核计划和弹道导弹计划，停止任何进一步的挑衅。蒂勒森国务卿说，美国通过全方位军事能力为日本等条约盟国提供防御的决心绝不动摇。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